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主持人陈小平。邓小平南巡30年，偌大的中国呢，只有深圳特区报在B01版发了一篇呢署名文章，叫做《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30周年》，而有话语权的央媒呢集体沉默，这是为什么？这个 B01版给大家解释一下，它这个特区报呢，有 A 版啊，有十几页，B01版呢等于排在了十几页之后。那么中国官方说呀，南巡讲话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宣言书啊。2002年呢，邓小平南巡讲话10年的时候呢，解放军报发了评论文章，纪念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呢10周年。20年的时候呢，新华社也发了文章啊，纪念邓小平谈话发表20周年。30年以后呢，那么这个宣言书呢，遍受央媒冷遇。那么今年是不是要少谈邓小平？而且这是喉舌的潜规则。邓小平的政治遗产之一呢，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和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现制，而现在习近平正在摩拳擦掌，准备第三任和终身执政。在中央政法委已经喊出复杭20大的情况之下呢，你今年要去提邓小平，是不是有点这个壶不开，偏要提这个壶的味道？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的问题。先给我们的观众呢介绍一下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是来自华盛顿美国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杨博士好。
小平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我们来自香港的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孟雄先生，刘先生您好。
小平好，建立好。
好了，欢迎两位嘉宾。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刘先生啊，你写了一篇文章啊，在这个脸书上发表，我也看了你那篇文章啊。你也提到，就是在这个邓小平南巡讲话这么重要的一个啊历史的时刻，30年的时候呢，中国的央媒啊反常的鸦雀无声。你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这里面是怎么回事？我纳闷啊，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不谈或者少谈邓小平的这种潜规则存在呢？
主要是那个邓小平那个南巡讲话，是跟30年之后今天的中国的社会的政治生态有了很大的这个变化。因为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基调是中国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而当今的政局呢，政治上强调斗争绝学，经济上搞这个国进民退。那个市场上搞那个定一尊一锤定音外交上搞那个战狼外交在法律上来讲呢，批判司法独立然后呢，在这个干部的领导干部任期制方面的，就这个去废除了国家主席的这个任期制等等。那这些呢，普遍人们的认为是酌情回朝，开那个历史倒车，所以跟邓小平那个南巡所讲的主要防止左啊，那就格格不入了。另外，邓小平南巡讲话强调谁不改革谁下台，而当今第三份历史决议呢，在这个10个坚持这个历史经验的总结当中，恰恰就没有了坚持改革开放。另外，南巡的主调是对信色信知，不搞争论，判断标准就是否属于三个有利于。但是当今呢，2018年，随着马克思诞生200周年的时候呢，就宣扬那个消灭私有制，私营企业退场论，私营企业共管共享论等等。那么这些来讲呢，跟邓小平淡化意识形态的这个争论了，又是背道而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个内地的这个官媒，尤其是中央一级的这个媒体，鸦雀无声， 加上中央级的那个座谈会，到今天来讲呢，都没有搞什么纪念活动啊，这是耐人神寻味的，主要是整个的风向啊，是左倾回潮所致。谢谢。
好，这个时代背景变了啊，左倾回潮啊，这四个字。那么我再问问杨建立先生啊，这个中央政法委啊已经宣布啊，今年的这个政法委啊或者政法工作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呢是全力护航二十大。那么邓小平这三个字呢会不会成为敏感字啊，成为政法委担心的黑天鹅现象？建立先生。
好，这个在去年十一月份啊，中共通过了第三个历史性决议以后，习近平就完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把中共的历史啊分成三个阶段，一个是毛阶段，一个是邓阶段，再一个就是习阶段。那习近平呢，努力的想摆脱毛和邓的魔咒。为什么我说是魔咒呢？因为他要真正的要树立自己的新时代，这两个符号就不能够非常强的非常频繁的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去，因为他的时代恐怕不是说要和邓小平比肩和毛泽东比肩，他甚至要可能要超过前面两位，所以呢他尽量的很少的减少啊，尽量的少的使用这两个符号。但是现实是什么呢？现实我说他逃不掉这两个魔咒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仍然坚持共产党的执政，又不走这个民主自由的道路的话，那么你基本上就摆脱不了毛和邓。那现在习近平呢，其实也在用毛，也在用邓，两边都在用。他用毛的政治专制来实行全社会的控制，同时用无底线的邓主义来搞经济。虽然大家说他不会搞经济，但是在去年的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又重新把经济建设啊作为这个中心啊，作为党的基本路线。这个是好多年没有听到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习近平要走的道路，所谓的全过程的人民民主也不能当饭吃。他经常讽刺我们一些搞民主的人说民主不能当饭吃，那习近平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也不能当饭吃。说到头来习近平也不能不重视经济，他要重视经济的时候他就得用习近平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就是说在习近平的工具箱里有两个东西他主要在使用，一个是毛，一个是邓，这是两个魔咒。他只要不走出一条新的道路了，这两个魔咒就会老跟着他。所以即使他要改革开放，即使他要用毛的东西，他可能会减少使用这两个人的符号。他不仅仅要减少邓的符号，而且也要减少毛的符号。但是他该用毛的时候用毛，该用邓的时候用邓。
这个第三历史决议之后呢，这个毛邓习形成了这个三足鼎立，甚至于习超出毛邓时代的这种场合。因此呢，要尽量的摆脱毛邓的这个两个名字的魔咒啊。但是有时候呢，又要用啊。这是我们杨建立先生提出的有趣的看法啊。那么我注意到啊，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呢，深圳有一个青年啊，在街上公开的举牌啊，上面就有一个啊醒目的标语，叫打倒习近平，捍卫改革开放。后来警察抓他的时候呢，他说过这么句话啊，看到了，我没有反抗。如果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被否定了，中国就完了啊。很多人在传这个视频。那么你很显然就是说这个青年啊，抗议的青年呢，他把邓和习形成了一个矛盾体在看待啊。那么为什么要捍卫改革开放？是因为习近平否定了他，因此他要打倒习近平。所以说现在人们说只要你一谈邓小平就有个台邓反习或者倒习的这个味道。刘先生你怎么看？
我觉得来讲呢，问题不是说那个人民群众拥护谁、针对谁这个个人的问题，最主要是对现行的这个政治路线啊、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啊、以及经济路线啊、那个外交那个政策等等的方面来讲呢， 给人民的生活啊，带来了直接的影响。因为大家知道，你自从那个搞这个战狼外交以来，跟那个美国的关系恶化了，跟那个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五眼联盟，以及跟欧盟，以及跟那个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的这个四方那个联盟那些的关系就积极的恶化。而中国本身之所以能够那个在四十多年的对外开放，从那个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一下子呢成为腾飞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啊，那是离不开这个改革开放的嘛。但你现在这样一搞呢，近年来很明显就是说就这个加上疫情的影响啊那个变成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在整个的国民经济当中了就很大的这个下滑，出现了什么呢外资撤离潮、企业倒闭潮、工人失业潮，然后呢就是债务爆包潮，对吧？好多那个这个地方里头，你看一看，今年头八个月，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除了上海财政略有结余以外，其他30个省市自治区，包括了经济最发达的广东省啊、浙江省啊、江苏省啊，全部都是财政赤字啊。
这个今年头八个月，刘先生，等一下，这个。你这个数字是什么时候的数字？
就是说去年就2021年头八个月，2021年头八个月。那么因为全年的数字现在还没公告，原先我们掌握前八个月就是31个省市自治区，除了上海之外，在财政赤字里头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也叫全国山河一片穷，连这个黑龙江的鹤岗市啊，这个市政府都已经是。实际是破产了，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就是说，上头的号召要过紧日子，要过苦日子，那么人民群众就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现行的政策啊，它是这个合符那个邓小平改革开放的那个初衷的话，那么我们的国际关系一个搞得很好啊，那个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而不是四面树敌啊、十面埋伏啊等等，啊，如果我们的这个国家的这个经济环境啊、政治生态啊那个搞得好的话，外资应该是万马奔腾到中国来，而不是纷纷的撤离啊等等。所以人民从实际的这个生活的感受当中，由于这样的一个政治上、思想上、外交上的一连串的这个失误，变成来讲呢，就是说。影响到这个经济的下滑，对比过去这个改革开放开头的30多年芝麻开花节节高的那个好日子、甜日子啊，他们就觉得有很大的一个落差，所以产生了对现行政策的不满，而我觉得这个是最为主要的，而不倒是说针对谁。那么而你对习近平而言嘛，很多老百姓还觉得他那个反腐啊，那个抓贪官啊，那个做得不错，精准扶贫这个来讲呢，也是做得不错。但是现在是经济的环境这么残酷的时候呢，人家呢感受到生活的压力，那么到头来讲呢，再加上疫情呢影响了很多中小微企业里头呢，在这个好高的税负负担之外，还要受到地方政府他们这个。因为是这个财政紧缺，那变成那种呢，就你死好过我死，变成那种呢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搞到那个那种呢那些私营企业啊民不聊生，所以这些的压力来讲呢，是让他们就对现行的那个政策打上那个大大的问号。所以你刚才讲的那个深圳视频呢，就是这种背景下出现的，谢谢。
对啊，你那篇文章你专门提到邓小平里面谈到的啊，那个蓝旭鸟谈到的啊，谁不改革谁下台啊，不改革就要下台，所以那个青年啊，估计也就是出于这样一个背景啊上街的。那么再问杨建立先生啊，就是说，官媒啊在去年的12月份的时候发表了一篇啊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4000字的长文，那么这里头呢？啊，说改革开放是一次伟大的觉醒，但是呢，没有提邓小平，媒体呢很关注这样一篇文章。 那么有一位熟悉香港啊中国事务的香港啊时事评论员林和令先生就说呢，就算这文章呢不是反习啊，但是呢也是对习近平这几年来恢复毛路线啊与邓小平背道而驰啊保守的经济和政治措施的一种批评。因此呢，除了这个台邓啊倒习或者反习，还有人认为呢这是台邓批习的一个表示啊，不许妄议。那么我谈邓小平可以吧？是不是这也有这方面的意思呢？
我不这么解读啊。我觉着从这个六中全会的第三个决议啊，历史性决议，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呢把中共历史分成三个阶段，我今天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情况。
三决议，
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他怎么描述呢？可以讲就是说是艰难探索，毛泽东是艰难探索啊，那到了邓小平呢就是摸着石头过河，那还是艰难探索，对吧？啊，到了这个习近平呢，他已经找到了中国这个道路了，对啊，这个是他的自信所在，他要做的事情，这是他。那现在关键民众迷惑的之处就是看不到道路在哪里，说每个人到底中国往哪儿去，没人看到这个道路，习近平也没给描述出来这个中国的道路到哪里，要不他要走毛，要不要走邓，刚才我讲了这两个魔咒他很难摆脱，那要不你就走第三条道路，就是民主自由化的这条道路，但他也不走，所以走又不走邪路，又不走老路，到底你走什么路，这个我认为是习近平的最大问题。而在习近平严密的控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的情况下，一篇批评习近平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登出来，那必须得有三个人同时同意才可以，王沪宁、王昆明和丁薛祥，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有人说这是政治斗争的党内权力斗争的一种表现，这是完全不懂中国这个上层政治这个控制的一种状况的一种这个猜想啊。很多人呢在看到中国没有道路，习近平说是已经找到了道路，但是又没有告诉人民道路在哪的时候，很多人就想，那我干嘛不回到邓小平的道路啊？邓小平道路我们至少日子过得挺好，经济上还蛮宽松的啊，至少精英啊日子过得非常好，即使是在那个时间啊，尤其是江胡温时期，已经把中国变成了两个中国，一个精英中国，一个屁民中国，但是精英感觉到非常舒服，所以在精英阶层有一个想复辟邓小平的那种思潮，这种思潮是肯定存在的，但是邓小平是两面的，今天的局面可以说是邓小平造成的，他让中国失去了最好的历史机会，一个机会呢就是文革以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他改掉了毛泽东的全权经济计划经济，但是他延续了毛泽东的政治专制主义，他的政治专制主义造成了今天习近平可以复辟部分的毛政治啊。另外就是六四的八九民运，当时可以中国可以在民主改革方面进一步，但邓小平是一个对这个进步呢做了最残酷的阻止和镇压，所以邓小平也是两面的。大家之所以谈邓小平是想脱骨改制，就是说哎呀那个时代还不错啊，我们要改一改啊，一改的时候肯定不会回到邓，一定是往前走，我觉得这种思潮也是比较复杂的，所以我不完全的认为现在习时代就比邓时代要差很多，或就比邓时代要差，所以我觉得这里边是相当复杂，要做比较细致的分析和研究。
这个建立先生提到精英阶层啊想复辟邓路线啊，甚至用了脱骨改制这四个字啊，有意思的解读。那么我想这个请问刘梦熊先生啊，就是说很多人啊批评这个邓小平也批评习近平，为什么呢？认为他们两个人都是中共在不同阶段出现的试图维护中共江山的人啊，那么这两人没有什么区别，那么既然如此呢，为什么还会出现啊官媒要回避邓小平这三个字，而那位深圳青年呢要打倒习近平啊保护改革开放，等于是打倒习近平啊保护邓小平的这样一种呼声，刘梦熊先生你怎么看？
其实这也这个 很容易那个说明的。为什么呢？本身邓小平啊，我们现在推崇他的南巡讲话，是由于他当初来讲呢，讲到这个市场和经济啊，不是来区分那个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这个标志啊，他就首先就把市场经济的概念了，就是啊，在当时啊来讲是石破天惊，我们当然现在刚是回到常识而已。啊，那个要驳正了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那个的这个航向啊，令中国的经济腾飞啊，上了快车道，这是肯定的。但是邓小平他本身他的改革有个局限性，正如啊那个前总理温家宝访问新加坡的时候曾经讲过啊，那个也后来在人大的会议接触的记者招待会也说过嘛，只搞经济体制的改革，不搞政治体制的改革啊。那就是这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会得而复失，那一次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悲剧啊还会重演，所以邓小平的那个他的悲剧所在也是在这一点上。好了，既然来讲呢，好像这两者之间没有一个重大的本质的区别，但是另外来讲呢，却是在外部环境里头了，却是区别很大，因为邓小平当年。在这个1979年，1月26号到2月8号访问美国的期间里头呢，曾经回答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的问题的时候，就讲啊，那个中国对外开放最主要是对美国的开放啊，所以呢，就这个中国的对外关系最重要是对美国的关系，但是你看了。这个在美国过去那些年来给我们中国那个最惠国的待遇，支持我们加入 WTO 啊等等。那么我们过去那些年来呢，在美国的这个贸易这个顺差盈余当中赚了数以万亿计的这个美元，也美国也给我们培养了很多的教育人才啊、科技人才啊等等。尤其是市场经济的观念啦、啊、知识产权的观念啦、啊、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等等呢，欧美日都给我们输了进来。现在来讲呢，这个外部环境啊，由于我们啊去坚持马克思是对的这个终极价值观，变成来讲呢，就令到那个美国为首的这个西方盟国啊，对我们的终极价值观而不变，还是马克思是对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我们是这个。改革开放这个邓小平的著名政策已经变成空洞。那这美国前总统彭斯在2018年10月5号在哈德逊研究所里头演讲里头的一个论断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外部环境的这样的大的改变呢，就造成我们呢外资企业这个撤离，大批的那个服务于那个。外资企业的那些产业链供应链了、啊、这个中断，造成了大量的失业。所以就是说那个深圳的青年的不满或者普通老百姓的不满呢、啊、是直接从生活的亲身感受里头啊感觉到这种变化而产生不满的。
Okay. 这个刘先生讲的最大的一个邓和习的区别就是说这个外部环境的政策的态度的差异啊，最后让大家感觉到改革开放的这个对他们的这个现实的感受是不一样的。那么这是对习近平的不满和对邓小平的肯定，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说到这个永邓派对习近平的批评呢，还有一点啊，改革开放相对抽象一点，非常具体的一个面是什么呢？就是说邓小平说要搞现任制啊，那么修改了这个在宪法里增加了这个现任制，国家主席的任期制等等，但是呢习近平把它给废了，那么现在呢，正在朝向第三个任期乃至于终身执政的这样一个道路上的这样迈进，这是人们对习近平最不满的一个地方。这个也不能能不能说明是忌讳邓小平三个字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杨经理先生，
这个现在习近平啊，还有中共的官媒尽量的少提邓小平，同时呢也不多提毛泽东，啊，实际上他就是还是要彰显新时代。啊，还是要彰显这个新时代。那邓小平的在中国的政治上啊，有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进步，可以说是历史性的一个进步，就是废掉了终身制，啊，这是 改革开放里边政治上可以说是唯一进步的一个地方。那这一点呢，恰恰是被习近平给倒退了。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关键性的事件。西方的对华研究学者还有对华政策在那一年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个改变就是大家看到了，就是习近平要走的路并不是西方人所想象的和中国进行这个接触贸易，使中国产生这个经济繁荣，中产阶级，然后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民主化、自由化。这条路呢，由于习近平的倒退，大家认为可能暂时走不通了，所以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另外就是，习近平明显的改掉邓小平的另外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香港的一国两制。这个实际上是非常关键的，也是一个关键的事件。这个发生在2019年，和2020年，这个也是改变西方对习近平看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在其他问题上，我觉着习近平对邓小平没有多大的改善。就像我说的，就是说他有时会用毛，有时会用邓。你说他经济搞不好，他要这个限制一些资本，但是他不会完全的关掉市场经济。他和这个西方的国家搞的关系很差，但他不会关掉中国的大门，这一点他是非常清楚的。这就说明什么呢？改开在他那里面还是一种现实，但是改开他不可能不用改开，也可能不用邓小平，但现在所做的一切那都要挂上习近平的符号啊。所以我觉得可能这是最主要的一点。那他没有刻意的就是说我要一定要贬低毛，一定要贬低邓，但是他客观需求就是要减低这两个人的这个影响。但是另外一条我们大家也都关注到了，在第三个历史决议中啊，他要肯定前两个历史决议，但是在第二个历史决议中曾经说过这个要反对各种形式的个人崇拜，但是这一条就没有进入第三个历史性决议。这非常说明现在习近平政治的一些特点。
这个杨建立先生点到了习跟邓的三个区别啊，现任制啊，香港，再加上个人崇拜。刘先生点到一个区别，就是这个对外部环境的政策上的这种差异啊，这是非常关键的。那么最后我问刘先生啊一个问题，用简单的方式回答，因为我们只有30秒不到了。打邓的这个牌子啊，究竟在中国能走多远？它最后有什么效果吗？
打邓的那个旗号啊，这个他的改革开放的政策啊，他的南巡讲话，其实是希望阻止现在的左倾回潮，阻止开历史倒车，仅此而已啊，就是这个这一点的原因而已。
嗯，好，谢谢我们两位嘉宾今天的发言啊。观点呢都是我们嘉宾自己阐述的，不代表美国之音啊。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